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14日 晚上6点，北京时间5月15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出席戴维营峰会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领导人通报了美国对伊朗核谈判的立场，以此争取来缓解他们对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所表示的担忧。奥巴马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本·罗茨星期四下午宣布，峰会成员在首都华盛顿外的总统度假地结束了以伊朗为主要议题的第一轮工作会议，他们在午餐期间继续进行会谈。本·罗茨说，奥巴马力图向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保证，美国理解他们对伊朗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所感到的担忧。他还说，对寻求发展地区防御能力的海湾国家领导人，奥巴马政府将加快向他们提供帮助，尤其是在网络安全、海上和边界安全领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峰会还重点关注其他中东问题，包括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布隆迪总统办公室说，恩库伦奇扎总统已回到国内，趁总统在坦桑尼亚开会之际，企图发动的军事政变败局已定。恩库伦奇扎总统办公室星期四说，总统向军队、警察和布隆迪民众致意。该办公室还说，安全部队正在寻找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以便将他们绳之以法。目前还无法证实总统是否已经回到了布隆迪，或者那里确切发生的情况。星期四早些时候，布隆迪军队对立派系仍在争夺对首都的控制权，战斗围绕着国家电视广播中心，支持政变的军人企图把忠于总统的军队赶出这个中心。清政变军队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中非部，支持总统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广播中心，政变支持者已经撤离了那个地区。官方电台一度停止播音，但一个半小时后恢复广播。据听众说，电台播放了有关团结的歌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说，美国承认恩库伦奇扎是布隆迪的合法总统，美国同时也呼吁各方避免暴力，尊重人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到访他的故乡。莫迪的这次访问预计将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两国领导人星期四在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会晤，被认为是两个长期有边界争端的亚洲大国之间的友好之举。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故乡接待外国元首，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迎接外宾也是非常少见的。几个月前，莫迪在他的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接待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那时两位领导人展现出了很深的个人情谊，而且中印双方也希望这种情谊能够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有关报道说，两国领导人在星期四的会晤中讨论了贸易议题和两国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但是会谈的具体细节还没有对外公布。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莫迪此次访华期间，预计两国领导人将签署1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美国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认为什么一列旅客列车在费城脱轨倾覆之前会比已限速高一倍多的速度行驶，但是这列火车司机的律师表示，这名司机在事故中脑震荡，无法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罗伯特·格金律师表示，现年32岁的火车司机 纽约人布兰登·博斯提安星期二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并没有打手机，也没有使用毒品或者酒精。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日本计划耗资30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垂直起落的鱼鹰运输机；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在家乡陕西款待；梵蒂冈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塔利班星期四宣布对阿富汗首都一家酒店遇袭事件负责，袭击持续了几个小时，14个平民被打死，其中包括几个外国人。喀布尔警察局长拉赫曼说，袭击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8:30开始，枪手向公园宫酒店开枪，当时一些外国人在酒店内举行聚会。他表示，袭击持续了5个小时后，警察击毙了3名袭击者。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说，遇害的有一名美国公民。印度官员说，有4名印度人被打死。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激进分子针对外国人的聚会发动袭击，就是因为其中有美国人，并声称发动袭击的只有一名携带自动武器的自杀爆炸手。联合国在阿富汗的援助团谴责塔利班杀害平民，并指出，今年头4个月有近3000平民丧生，是有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时期。遭袭击的这家酒店靠近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办公室，外国游客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经常光顾这家酒店。这个区域被称为新城，是在喀布尔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数家高档餐厅的所在地。之前在旅行网站上有关这家酒店的多个顾客跟帖都对酒店提供的保安措施表示满意。赫尔曼德省的拉什卡加星期三也发生了一起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12人受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那么回到国内，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海湾6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举行峰会。他表示，眼下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努德瓦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他们的会谈从白宫的工作晚餐开始，星期四将转移到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的总统休假地戴维营。会谈讨论的是美国及其海湾的地区盟国在地区性危机方面的合作，这些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战斗，以及伊朗在那个地区的角色。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表示，美国珍惜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同盟关系。
我们希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合作，提升他们彼此合作和与美国合作的能力。
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工作晚餐和高峰会谈前，奥巴马会晤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和副王储国王的儿子萨勒曼。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卢斯福和费萨尔国王。我们在这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时刻，继续加强我们的这种关系。
他们也讨论了也门问题，希望人道停火能够维持。沙特率领一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了空袭，反叛武装先前逼迫亲西方的也门总统逃亡。参加海湾峰会的还有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埃米尔，以及巴林、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级官员。美国之音努德瓦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印关系。印度总理莫迪抵达中国后在西安参观访问，东道主安排印度总理重温两国历史的渊源。与此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谴责中国媒体对莫迪在两国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的言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访华的第一站是古都西安，莫迪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还应东道主之邀前往西安城南佛教寺院大兴善寺，据说那里曾是印度高僧翻译佛经和传法的地方。寺庙方丈以及陕西省高级官员陪同莫迪参观，一些西安民众和佛教信徒在活动现场附近围观。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在西安欢迎了莫迪到访，正式欢迎仪式和会谈预计将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指出，中国媒体《环球时报》5月11日抨击莫迪2月份视察阿鲁纳切尔邦，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这无异于挑衅。
就在莫迪总理访华前期，中国媒体说印度总理不应该跑到阿鲁恰纳尔邦，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挑衅又是什么？
环球时报说，莫迪不应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再度前往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视察，发表有损双边关系的言论，并称莫迪不要在边界争端和安全问题上玩弄雕虫小技。电视画面显示，莫迪不久前视察阿鲁纳切尔邦时受到当地载歌载舞的欢迎。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索南加措说，
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的一个邦，印度总理莫迪视察的是印度自己的邦，这是任何一位印度总统、总理等人的权利。我认为中国没有理由抗议印度总理视察阿鲁纳恰尔邦。
评论认为，同中印边界问题一样，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另外一个长期性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考虑派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内海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增强南中国海地区盟友的实力，并保持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
美国国防部在这一地区采取支持美国外交的有力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是加强我们的盟友，增强我们地区伙伴尽可能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并保证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维持最强大、最醒目的存在，来确保美方能够做出必要的行动。
施大伟5月13号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之后做出上述评论。一同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听证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支持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各要求声索方要以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阐明各自的主张。拉塞尔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对厘清主权分歧没有帮助。
我们的观点是，填海造地规模无论有多大都不能加强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你在一块岛礁或岩石上堆砌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
拉塞尔说，中国不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主权声索国，但是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更为强大，在这个对国际商业和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地区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在听证会上，施大伟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一般来说，中国会密切关注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 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行动，这些行动影响中方的动作，也影响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对这一地区安全的承诺。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姿态反复展现出美国对这一地区承诺的一贯力度，展现出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他们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担忧。
据《华尔街日报》5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通过填海新造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向主张南海航行自由，但是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的军舰和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的领空和领海，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
不过施大伟表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南沙群岛中，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许多岛礁淹没在水面以下，不能构成合法的领土主张。他说，美国在这些地区主张享有无害通过权，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耗资30亿美元从美国购买可以垂直起落的鱼鹰运输机。与此同时，驻日美军也将在东京附近的横田基地首次部署鱼鹰运输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美国行政当局通知国会，行政当局计划向日本出售17架鱼鹰运输机。有关消息传来之际，北京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与此同时，北京2013年11月单方面在东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将日中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岛囊括其中。北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做法，导致日本和美国担忧中国军队可能图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无力夺取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应当如何评估美国向日本出售鱼鹰运输机的意义呢？美国迈阿密大学中国和东亚军事问题专家金德芳就这个问题对美国之音表示，
The Ospreys will be chiefly useful in being helicopters and therefore without warning.
金德芳说，鱼鹰式飞机主要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起落，所以不需要长跑道。这种飞机可以提升日本防守有争议岛屿的能力。中国说那些岛屿的主权归属中国，但日本自1895年以来一直对那些岛屿施行行政管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和东亚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则提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看法。
The American sale of the Osprey will go very far to help.
费舍尔说，美国出售鱼鹰式飞机给日本，将非常有利于遏制中国，使中国难以确定可以通过突袭而成功的夺取尖阁诸岛、钓鱼岛。对于东中国海力量对比，在可见的将来的前景，金德芳和费舍尔这两位专家也做出了不同的展望。
This is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situation, but I do not see.
金德芳教授说，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我认为双方都不希望为这些岛屿大打出手。截至目前，中国方面在取得那些岛屿的控制权方面所面临的形势更为有利得多。
This is an arms race. Japan will require many more Ospreys.
费舍尔则说，这是一场军备竞赛，日本需要更多的鱼鹰军机才能够阻遏中国。中国也在大力研制可以垂直起落的运输机，就像鱼鹰机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美国和日本在防务方面的合作，那么两国呢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四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二十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五月七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最新的动态。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帕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说的中叶岛，以此来宣示主权。中国表示，菲律宾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菲律宾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这个岛屿上进行战略施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 0.33 平方公里，高 3.4 米， 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听证会上，专家表示，美国有可能派军舰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还有学者表示，美国应更主动积极地支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下面是李怡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考虑派遣侦察机和军舰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岛的南中国海岛礁十二海里内的海域。因此，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美国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
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我认为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政府表明，美方无意寻求冲突，美国不想同中国挑起任何的军事争端，只是想强化国际法，维持和平与稳定，并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保障。
葛莱仪在听证会上还谈到，中国已经不满于南中国海的维持现状，并想创造出更多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
China now has capabilities.
中国现在有能力去威吓邻国，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可以在东中国海还有南中国海看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并非单一的军事路线，同时还利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所释放的经济诱因，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龙头主导地位。对此，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有强硬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援。
我们必须要强硬，不应该害怕强硬，即使是要一拳打在中国的鼻子上，也要透过外交途径。我们要的是长期的和平，不是要挑起战争，中国也没有要挑起战争的意思。所以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和他们针锋相对，因为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听证会上，学者们建议国会在推动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南中国海政策上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制定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和机制，敦促行政部门在直接应对中国政府强势行为时也能采取强硬手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现在是俄罗斯和亲俄分离分子遵守和平协议、结束乌克兰东部暴力活动的关键时刻。下面是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土耳其的安塔里亚会晤了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北约各国外长。克里在会晤后对记者说，北约各国外长一致认为，现在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亲俄武装遵守去年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的时候了。
这意味着改革、选举进程和工作小组，这是为冲突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的重大机会。我们非常希望普京总统、俄罗斯以及分离武装能够和乌克兰政府一起努力，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并取得进展。
克里发表这番讲话之前，星期二在俄罗斯度假胜地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克里告诉记者说，他同俄罗斯领导人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伊核谈判。
伊核六国一致同意，我们要争取在最后这六个星期的谈判中达成一个我们一直谈论的好的协议，使我们能够切实关闭伊朗通往核武器的道路。
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使美俄关系降至后冷战时期的最低点。克里这次访问的目的也是尽可能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红场阅兵后，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担心日益依赖中国，俄罗斯未来将更积极发展同亚洲地区中国对手的关系。 与此同时，普京总统出席九月份的中国阅兵也有可能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结束之后，俄罗斯的许多分析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出席红场阅兵的世界大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红场上共同在一起的画面显示普京没有被孤立。以反西方反美著称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说，西方应该意识到孤立俄罗斯的举动已经破产，5月9日的庆典活动就是证明。俄罗斯媒体说，习近平这次救了普京，使克里姆林宫避免丢脸，但俄罗斯也将为此付出代价。在两国关系中，俄罗斯日益感到正成为小伙伴，在许多商务项目的谈判中，中国将尽力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从而占上风。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场有关俄中关系的讨论中，一名资深中国问题学者说，表面上现在到处是赞扬俄中关系拉近的华丽言辞，但在实际的交往中，俄罗斯感到中国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对俄罗斯日益强硬，俄罗斯的选择越来越少。这位苏中关系解冻前夕20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的学者说，中国民众把俄罗斯人视为白人，分不清俄罗斯人与其他欧美人士的区别，但与看待其他来自欧美国家的人士有所不同，只要一提到俄罗斯人时，中国百姓立刻会联想到远东和西伯利亚以及一系列边界条约和两国历史上出现的众多不愉快事件，这使两国关系充满复杂因素。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贸易中越来越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习近平访俄之后，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在加深，俄罗斯的应对策略应是发展与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国家杜马宪法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索洛维耶夫说，与中国接近能使两国都成为赢家，但俄罗斯应该成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为此应奉行多元化的外交，应该发展与欧洲、与美国以及与中国以外的印度、南北两韩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学者西蒙诺夫说，西方制裁使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他说俄罗斯国内在激烈辩论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同中国拉近关系所下赌注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但其实俄罗斯除了同中国走近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西蒙诺夫说，我们期望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中能够找到某种平衡，而不是全面倒向中国。当然确实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借机向俄罗斯提出苛刻的条件，这就考验外交和政治技巧。人们都希望普京能够在与中国合作和过分依赖中国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西姆诺夫认为，两国签署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是个双赢项目，可以证明双方有能力找到符合各自利益的途径。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拒绝出席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普京总统九月份参加北京阅兵时，目前还尚不清楚将有多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将会出席。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认为，同克里姆林宫一样，中南海也会为将有多少外国领袖参加北京的活动伤透脑筋。学者西蒙诺夫认为，九月份参加北京阅兵的外国领导人的数量不太可能多于莫斯科红场，也不会有很多的西方领袖去北京捧场，但重要的是中国应该给普京最高礼遇。西蒙诺夫说，最主要的是中国倒是应该加倍关注普京，因为习近平来时，习近平成为莫斯科整个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客人，如果普京也能够享受到相似的最高礼遇，剩下的问题比如将会有多少外国领袖参加北京的阅兵等等都不重要。但是有评论认为，如果九月份出席北京阅兵的外国领导人，特别是西方领导人的数量多于莫斯科红场，那会使在场的普京总统感到尴尬。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不同于俄罗斯，九月份到北京的外国领袖肯定会多于莫斯科。 中国会借此展示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比俄罗斯更重要，那将使在二战中做出巨大牺牲的俄罗斯倍感屈辱。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对二战的看法有所不同，中国认为二战更早爆发，并强调自己也是二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想争取在20世纪的历史中占有更多的位置。波罗的海新闻的评论说，与中国接近虽然在经济上俄罗斯还没有感受到带来哪些好处，但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上，中国却想与俄罗斯平分战胜法西斯的功绩，希望莫斯科能够承认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赢二战中也曾扮演关键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梵蒂冈星期三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是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最新外交举措的一部分。最近几个月，教宗协助美国缓解与古巴关系，鼓励俄罗斯与西方对话。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做法正在改变教宗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晤天主教与基督教福音派团体时，特别赞扬了教宗方济各的扶困济贫。
Nobody's shown that better than Pope Francis.
没有人比教宗方济各做得更好。他的真诚与坚持能够改变世界，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华盛顿与梵蒂冈的关系日益牢固，方济各在美国与古巴恢复关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哈瓦那，天主教徒对方济各九月的到访兴奋不已。
方济各不仅仅是教宗，他也是一个调停人，帮助天主教徒和人寻回友谊。
自从1959年古巴革命共产党政府成立之后，当地天主教会受到了数十年的压迫。但是上周日访问梵蒂冈向教宗致谢的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却发表了这样温馨的感言。
我说，教宗如果继续这么做，我可能很快就要恢复祈祷，重返天主教会。我不是开玩笑。
教宗方济各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根据方济各的《梵蒂冈》这本书的作者法兰科的说法，教宗之所以能够广获信赖，与他的南美背景有关。
This pope comes from the very south.
教宗方济各来自南半球，他不能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人，他是以南半球的眼光看世界的。
教宗方济各促成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西方就叙利亚内战进行对话，鼓励莫斯科解决乌克兰冲突。法兰科说，教宗关心天主教会的未来。
Ukraine is a threshold between
乌克兰是东正教与天主教世界的一个重要临界。我认为梵蒂冈担心一场新的政治冷战可能会演变成宗教冷战，冻结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和解。我认为梵蒂冈不希望俄罗斯被孤立或被激怒。
但是法兰科也警告，教宗的全球外交可能存在风险。
Mediation must be
调停工作必须非常谨慎，否则可能带来反效果。所以是的，是有风险，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That'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
观察人士说，正是这种积极主动的策略，缔造了教宗方济各推动的天主教会的软实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5月12号，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海外华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组织下，与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学者与学生举行了对话会。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作为流亡藏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政治领袖，洛桑森格坚持由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非暴力运动的原则，欢迎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在他看来，与华人进行对话的这类活动正是增加双方互相了解的重要机会。洛桑森格用4个 M 概述了西藏问题的现状，分别是错误、不信任、中间路线和误解。他认为，首先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与对藏人的压迫是一个错误，即使是从历史的角度也是如此。由于当年中国政府在西藏摧毁寺庙、迫害僧人，导致了双方互不信任， 他举例补充说，最神圣的大昭寺供奉有文成公主塑像，以及他带入西藏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藏人来此进行祭拜。然而现在寺内许多的摄像头让前来瞻仰的人们受到监视，这正是不信任的表现。罗桑森格也多次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一直坚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进行非暴力运动。他说，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但现在汉人不断进入藏区，以及西藏大学、民族大学等汉族学生占多数的情况，正在打破平衡，失去了自治的意义，并将带来更多的问题。他还通过最近中国政府发表的第十三份西藏白皮书，向在场的人们详解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误解。罗桑森格还当场解答了关于汉藏交流、达赖喇嘛转世、自焚等问题。中国官员最近表示，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罗桑森格说，达赖喇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问题，与中国政府无关。另外，他表示，自焚者的渴望与其他藏族人民是一样的，因此流亡政府支持他们的报复，但不支持这种行为。罗桑森格提到，尽管越来越多的汉人游客到西藏旅游，他们与藏人之间还存在很多理解上的代沟，思维模式的迥异是主要原因。同时，很多前来旅游的汉人因为担心不安全，没有真正深入接触到藏人与藏族文化。他说，
我想现在西藏 95% 96% 的游客都是汉人，现在还有在西藏举行集体婚礼的，他们得到藏族喇嘛的祝福，所有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但是同时他们也跟现实是脱节的。
洛桑森格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存在很多的困难，中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仍在进行非正式的交往。他说，
有新闻报道说一些中国人来达兰萨拉与藏人会面，是的，这些事情确实有发生，他们不是官方代表团，而是一些与中国政府相关的人员。
这场对话会本意在于让洛桑森格与华人学生学者进行交流，但到场的人中鲜有最近来自中国的学生。一名去年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表示，他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对洛桑森格的讲话感同身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解开误会。他说，这一代的很多中国年轻人之所以表现出对于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也是从小接受的教育所致。碰到类似问题，更倾向于执政党的立场与观点。因此，他相信促进相互理解确实重要。活动组织者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这样的对话。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13号在香港发布中国警察对在押人员实施酷刑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以遏制酷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但是警方仍然继续使用酷刑逼供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说，中国警察刑讯逼供在押人员的手法包括殴打、反绑吊起和将嫌疑人反铐在铁椅上等。再过6个月，中国政府将接受联合国一个反酷刑委员会的审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虐待在押人员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The report that we released today looks at how effective...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研究了2009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出台的一些新措施是否有效遏制了错判，但是我们发现在押嫌疑人不仅继续受到虐待，而且这些新规定几乎很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警察绕开政府出台的关于遏制刑讯逼供和错判等措施，在正式的拘留中心以外的地点审讯在押人员，或者在审讯时使用不留下明显伤痕的方式逼供嫌疑人。报告援引原在押人员的话说，在警察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酷刑，包括用电警棍殴打、用辣椒油喷和不让睡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 常见的酷刑方式是殴打和将嫌疑人绑在老虎凳上。
最常见的酷刑方式是由警察或国保，尤其是其他在押疑犯毒打。这些人被指定帮助狱警维持秩序。我们记录了一些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的案例，他们被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有一个案例，嫌犯一次被绑了几年。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仅重点关注了非政治犯受酷刑的案例，而中国政治犯受到的酷刑更加严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泰国沿海星期四又发现了一艘无处可去的载有几百人的船只，据信这些船民是人口贩子的受害者。国际移民组织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证实，船上装满了人，但不清楚这艘船目前是在泰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海域。泰国军方将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艘船距离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八海里，是在马来西亚境内。马来西亚否认这一点，坚持说船在泰国境内。密切跟踪难民危机的阿拉干项目的工作人员利瓦说，克里普岛东南方泰国海域内估计有350名船民，他说只有让他们上岸才会安全。他说马来西亚海军本星期早些时候向这艘船和另外一艘船提供了急需的食物和水，然后把他们赶走。东南亚国家政府拒绝接纳被人口贩子遗弃在海上的移民和难民，加剧了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泰国最近镇压了一个庞大的人口走私集团，打乱了犯罪交通网。过去一个星期，大约有2000名船民获救，或者在船只被拦截后被赶走。活动人士估计，目前还有8000名船民漂泊在海上，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船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拒绝联合国和人权组织的要求，表示他们没有责任收容船民。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星期四说，马来西亚必须发出明确的信息，不欢迎他们。还有马来西亚官员说，已经加强空中和海上的巡逻，防止非法侵入。本星期早些时候，1000多名被遗弃的船民在马来西亚游泳上岸。当局说，这些人目前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准备送往别处。印尼海军上星期从海上救起了近600人。当局说，这些人目前被安置在北部亚奇地区。印尼正与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协商。联合国难民署本星期呼吁展开搜救难民的国际行动。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官员也表示，有报道说成千上万名试图移民的人急需人道主义保护和援助，美国对此感到关切。船民中很多是来自缅甸的罗亚信穆斯林，他们在缅甸遭受迫害，被剥夺了入籍和自由迁徙等基本权利。人权组织说，这些行径相当于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另外一方面，欧洲本星期将就设立难民安置配额制度进行辩论，这个制度将用来分配抵达欧洲的数十万难民。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警告说，利比亚难民遭受残酷待遇，包括毒打、酷刑和强奸，导致很多人冒生命危险渡过地中海逃往欧洲。下面是李希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就移民问题进行辩论的同时，一船一船的移民继续抵达欧洲。在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德国海军舰船把400多名移民带上岸。德国的难民人数最多，预计今年抵达德国寻求庇护者将超过40万，比去年多一倍。这种状况促使德国总理默克尔上星期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他在会上呼吁欧洲伙伴国共同承担责任。
不拿出个解决方案，欧洲的团结别无选择。
每个星期，数以百计的难民穿过意大利米兰站前往德国。志愿救援工作人员苏西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咨询。他说，欧洲必须要进行改革。
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走廊，在邻国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各个大使馆向这些人提供申请合法签证的可能性，这将帮助避免为了抵达欧洲而进行的非法运输和危险的旅程。
欧洲将于星期三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包括设立一个欧洲国家接收寻求庇护者的配额制度。匈牙利地处巴尔干移民来欧洲的沿线，是已经拒绝配额制度的几个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直言，
我们不希望在匈牙利看到移民。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问我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也不应该想见到移民。
很多欧洲国家指责利比亚的混乱导致乘船的移民涌入，呼吁派战舰部署在利比亚的海岸线。利比亚两个对立政府之一民族解救政府的临时总理拒绝这类建议。
我们希望欧盟直接跟迪利波里的民族解救政府协商，与其合作，向其提供遏制移民的能力。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移民在利比亚生活在非常可怕的条件下，这使很多人穿过地中海逃到欧洲。
他们大都遭受剥削，他们被迫工作却拿不到一分钱，他们因为移民问题被无限期的拘押，在拘留中心他们大都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遭棍子、皮鞭和电线的殴打。
上周末，人们看到移民面临各种风险的残酷现实。意大利当局拍摄的水下视频显示，上个月在利比亚外海沉没的那艘船，据信700多移民已经淹死，很多尸体仍被困在船舱内。美国之音李希威尔，伦敦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即将访问美国，并且就两岸政策进行沟通。与此同时，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持续在台湾引发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主席访问美国期间，将就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和美方进行沟通。
如果在10年前、8年前，那个时候说台独跟民进党画上等号，那个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你的民进党跟过去的民党是有的很大的差别，是以台湾为主体性，但是不一定要宣称法理台独的一个政党。
黄伟哲委员还说，民进党针对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正常国家决议文等几个重要历史文件进行了整合，例如蔡英文2012年在两岸政策上讲台湾共识，现在说维持现状，就是一种调整。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即将于5月底前往美国访问，此行将和美国行政部门以及国会议员等各界人士交换意见，同时也会在智库发表演说。蔡英文星期三与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就美台关系现况、台湾民主发展以及两岸关系进行讨论。蔡英文表示，将持续保持台湾与中国的交流，也会确保两岸交流过程符合台湾人民的期待。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近来持续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马英九总统都不断指责蔡英文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没有信用，在两岸政策上满口假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关键在于维护好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国际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期间 推动一边一国以及去中国化等政策激怒了北京当局，并让美台关系陷于紧张。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自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之后，两岸政策被许多选民质疑过度倾向中国，外界一般看好民进党明年可能重新执政。国民党立委詹凯臣日前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告诉台独团体，他的两岸政策和美国的立场一样，这种说法让人吓了一跳。
美国认知不是承认哦，认知这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那蔡英文说他跟美国立场一样，那不是他也认知一个中国，他也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两岸唯一合法政权。
詹凯臣委员指出，台湾的立场完全和美国不一样，但是希望美国的支持维持两岸和平。蔡英文身为总统参选人，说话应该要特别小心。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杨伟忠批评说，蔡英文应该清楚解释两岸政策，而不是含混地说和美国立场一样，否则就像是一个不透明不清晰的大暗箱。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的说法是出于无奈，主要是希望获得绿营内部不同意识形态团体的谅解，并取得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出席戴维营峰会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领导人通报了美国对伊朗核谈判的立场，以此争取来缓解他们对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所表示的担忧。奥巴马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星期四下午宣布，峰会成员在首都华盛顿外的总统度假地结束了以伊朗为主要议题的第一轮工作会议，他们在午餐期间继续进行会谈。本罗兹说，奥巴马力图向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保证，美国理解他们对伊朗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所感到的担忧。他还说，对寻求发展地区防御能力的海湾国家领导人，奥巴马政府将加快向他们提供帮助，尤其是在网络安全、海上和边界安全领域。尼泊尔首相表示，对于本周早些时候尼泊尔发生的第二次强烈地震，政府没有做好准备。科伊拉拉首相星期四在尼泊尔东北部村镇查理科特对记者说，第二次地震是没有预料到的，对此我们没有准备。他还说，当地整片区域都遭到破坏，尽管不可能出现奇迹，但我们现在仍在努力抗灾。星期二发生的里氏 7.3 级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受损房屋倒塌，至少110人死亡。就在大约三个星期前，一场 7.8 级的强烈地震已造成了尼泊尔全国8000多人遇难。布隆迪总统办公室说，恩库伦齐扎总统已回到国内，趁总统在坦桑尼亚开会之际企图发动的军事政变败局已定。恩库伦齐扎总统办公室星期四说，总统向军队、警察和布隆迪民众致意。该办公室还说，安全部队正在寻找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以便将他们绳之以法。目前还无法证实总统是否已经回到了布隆迪，或者那里发生的确切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到访他的故乡。莫迪的这次访问预计将进一步推动中印两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两国领导人星期四在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会晤，被认为是两个长期有边界争端的亚洲大国之间的友好之举。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故乡接待外国元首，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迎接外宾也是非常少见的。有关报道说，两国领导人在星期四的会晤中讨论了贸易议题和两国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但是会谈的具体细节还没有对外公布。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